池南之徒第二集。庞萌分发完烤串，又坐回了烧烤槽前面，这样肉串可以随手放在槽上保持温度，这是现成的小小特权。他独自一人靠在山坡上，吃一口麦麸饼，就一口野鸡肉，待吞咽下去之后，再拿起兔肉串咬上一口，慢慢咀嚼，双眼百无聊赖地望向远处那道翠绿山岭。此时天色几乎完全暗下来，夜幕遮蔽了大余岭的大部分细节，只保留了它高耸险绝的轮廓。黑暗中带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峻气质。泥土里那幅随便划了的地图，在昏暗中隐隐浮现成一片模糊的图景，仿佛在提醒唐蒙，在山岭的另外一侧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中原人所不熟悉的陌生世界。听说岭南的风土别具一格，有很多中原难得一见的食材，不知道吃起来是什么滋味呀。唐蒙忍不住在脑海中浮想联翩。这时一个幼小的身影在脑海中不期然浮现，令他握着烤串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，下意识地伸向前方，仿佛要把美食递给那身影似的。就在这时，营地的北坡下方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有几处灌木丛猛烈地摇曳起来。唐蒙心生警惕，赶紧把最后一口野鸡肉吞下去，定睛去看。下一个瞬间，十几个人影从树林里猛然窜出来，这些人身披褐衫，下着短裤，右肩坠着几根羽毛。南越兵。唐蒙立刻判断出了对方的身份，冷汗不由得唰地冒出来。他刚跟手下夸完海口，说不会开战，敌人就来袭营。不对呀，汉军在北，阳山关在南，怎么南越兵从北边摸过来了呢？唐蒙正要回头示警，不料一个南越将军几步冲上坡顶，拔出铜剑就要刺他的肚子。唐蒙身子肥胖，不及闪避，情急之下飞起一脚，狠狠踢向烧烤槽的边缘，脚尖恰好踢到把手，把整个烤架凌空掀翻，那些还未燃尽的桑炭碎渣一下子飞散开来，其中一块火炭高高弹起，正好砸在那逼近的军官脸上，滋的一声与皮肉紧贴，令他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唐蒙知道此时若是退了，肯定跑不过对方，索性飞身扑了上去，利用体重的优势一下子把那军官扑倒在地。后者脸上痛极，陡然又被这么一座肉山压住，登时动弹不得，连铜剑都丢去了一边。更多的桑炭滚落在草坡之上，这一带野草丰茂，枯枝遍地，经这些炽热的碎片一滚，山坡上登时冒出了七八条赤蛇，它们游走于草木之间，所到之处无不火光四起。一会儿功夫，两人便被浓密的烟雾所笼罩。那军官兀自挣扎，唐蒙不懂搏击，只得死死把他压住。随着烟雾越发浓密呛人，两人渐渐都没了力气。唐蒙的右手无意中触到了对方的腰，如深陷绵软泥中，他急忙抽出手，手上湿湿的，好像沾了一手软泥，同时鼻子嗅到一种令人心生愉悦的气味。
好甜啊。
唐蒙迷迷糊糊的 冒出了一个古怪念头。一根青筋在王辉的额头轻轻站起。身为大行令，王辉的日常职责是处理朝廷与藩属之间的关系，什么麻烦都见过了。可此刻望着帐下的两个人，他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跪在左边的那个是南越国的一个左将，他的右脸颊上有一大块触目惊心的新鲜烫伤，身子不时因疼痛抽搐着。站在右边的那位是这次跟随自己南下的鄱阳县城，胖乎乎的脸上黑一道白一道，活像是一只蜀地特产的胖貔貅。在他们身后则是一大片烧得光秃秃的山丘，至今仍有余烟袅袅。一座军营孤零零地立于其上，活像是黑狗身上长了一块斑癣。一个时辰之前，王辉正在中军大帐研究舆图，突然接到了消息，说汉军一处营地突然大火，他急忙率中军精锐赶来救援，没费多大力气便生擒了这么一小批南越兵，顺手救下了死死压在南越军官身上的唐蒙。这场小小的胜利却让王辉很烦躁，他这一次率军到大余岭只是摆出姿态施压而已，没打算真开仗。但如今南越公然袭击大汉军营，如果不追究，有损大汉颜面，如果追究，那可就真打起来了。左右为难，可真是个烫手的芋头。思忖再三，王辉决定先对付左边的麻烦。他用马鞭一指那个南越军官，居高临下的喝问道：你叫什么名字？
在下黄铜，在南越军中担任左将一职。
军官老老实实地回答，这是个50多岁的老兵，阔鼻厚唇，中原音讲得很流利。你一个藩国皮将，居然敢公然袭击天军营寨，到底是受何人指使？王辉厉声质问。黄铜吓得连连叩首：
在下冤枉，冤枉啊！
冤枉？这军营难道不是你烧的？
黄铜哀声道：
真不是呀，明明是这位。
他看了眼身旁的唐蒙，唐蒙立刻跳起来大叫：
我那是不畏牺牲，阻止你们去袭击中军大营。
唐蒙胸口一挺，显出了大义凛然的模样。黄铜慌忙解释道：
下官原本是在大余岭以北巡哨，没想到天军炸临，把阳山关前围得水泄不通，我们急切想寻个空隙撤回关内，无意中撞进了这位将军的房地，下官只有归家之意，实无挑衅之心呐。
哼，无意撞进来，我军连营数十里，你为何偏觉得那里是空隙？
黄铜也是一脸茫然。
下官在傍晚时分仔细观察过，大玉岭北侧的山丘之上皆有汉军炊烟飘过，唯有此处没有，下官以为这里并无天军驻守，遂带队趁夜钻行，哪知道。
他叹了口气，把脑袋垂下去。王辉把视线挪到唐蒙身上：
唐县城，我记得那时诸营都在就地造饭，为何唯独你的营中不见炊烟？
唐蒙立刻来了精神，眉飞色舞道：
因为下官带了几壶桑炭，这种炭用桑木闷烧而成，
吴燕、吴烟热力健忘，烤起肉来那真是。
等一下，
王辉打断了他的话，感觉自己脑门上第二根青筋也站起来了。你在军营里烤肉？唐蒙怯怯地解释了一句。
没有，没有。
啊，是在军营门外烤的，是我们自己打的野味儿。你哪里来的烧烤槽？
自己带的。
王辉大怒，临阵交战，军中饮食以素为要，你居然还悠哉悠哉的烧烤，万一贻误了军机怎么办？唐蒙慌忙伏地请罪，
反正您打算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所以我我想让士兵们吃得饱些，好有力气长期对峙。
哪个跟你说我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？
如果朝廷真有心开战，那应该是派一位将军来。
大行令，您是负责邦交事务的，带着一群县里拉来的兵，能打得过谁呀？
第三根青筋终于在王辉的脑门成功站起。
他确实没指望这些临时征调的宪兵能打仗，但这种事不必公开讲出来吧。
王辉正要出言呵斥，唐蒙却忽然转过头去看向黄童，抬起了右手。黄童以为他要扇耳光，吓得头一缩，随后才看到这只肥厚的手上沾着一块黑乎乎的污泥。
唐蒙对黄童道，
其实你不是在阳山关的北部巡哨，而是刚刚从东边赶回来的吧？
黄童脸色登时一僵，
胡说。
唐蒙把手指凑到自己面前，先用鼻子嗅了嗅，然后伸出舌头小心翼翼地舔了一下。
这个举动让在场所有人脸色大变。就在王辉爆发之前，唐蒙赶紧恭敬道，
王令明鉴，这不是污泥，而是仙草膏啊。
王辉脸色铁青，你在说什么？
唐蒙道，
闽越国有一种仙人草，也叫曹国草，此草晒干之后煎取汁液与米粉同煮，放凉便会凝成玄色软膏，叫做仙草膏，其性甘凉，可解热毒，是闽越人穿行山林的必备食物，那便是我手中此物了。
他说的口水几乎都要流出来了。
然后呢？
王辉感觉自己的耐心即将耗尽。
啊，我刚才与黄左将缠斗之时，无意间沾了满满一手，想必是黄左将也嗜好此物，随身携带。
唐蒙伸手一扯黄童的布腰带，上面果然还沾着几块黑渍。
这仙草膏风味绝美，只是难以久存，不出三日必会发酸，所以闽越国之外几乎没什么机会可以吃到。
说到这里，唐蒙再次把那根手指竖起来，啧啧道，
好在黄左将身上带的仙草膏只是微酸，尚可入口。
王辉听到最后一句突然愣住了，闽越国在南越国的东边，也是个不安分的小番薯。仙草膏是闽地独有，三日就会发酸腐坏。
黄童既然随身携带此物，且尚未发酸，
岂不说明此人刚刚从闽越国返回？
身为大行令，他敏锐地嗅到了一丝阴谋的气息。